用声音带您回到命案现场，欢迎收听代号 K。大家好，欢迎收听代号 K， 我是 K。感谢大家这些集数以来的收听，代号 K 也开了脸书和 IG 专页了，未来将会陆续更新资讯和内容，欢迎大家先按赞追踪起来。感谢大家的支持哦。接下来呢，要为大家讲述20年前所发生的一起掳人勒赎的案件。2003年4月，位在当时高雄县凤山市一名卢姓男子，向熟识的警方表示，自己的妹妹彻夜未归，感觉有异，非常担心妹妹的安危。没想到，家属随即接到歹徒的勒赎电话。遭到绑票的是当年42岁的卢金惠。卢家在凤山算是地方上的望族，家族兄弟姐妹经营建设公司等事业，并且热心公益。据家人表示，卢金惠离婚之后便回到南部老家居住，并且在家族的建设公司担任总经理一职。卢金惠虽然在建设公司担任要职，但是他的生活圈和交友圈都非常单纯，从来不会彻夜未归。因此知道卢金惠4月21号没有回家的时候，卢金惠的哥哥马上在22号一早便向自己熟识的警察朋友告知卢金惠无故没有回家的异状。警方在做过初步的确认后立即部署，而卢金惠的家人也马上接到歹徒的勒赎电话。歹徒联系家属表示，卢金惠在他们手上，他们是道上兄弟，需要筹钱跑路。卢金惠的家属表示要听到卢金惠的声音以确认是否属实，但歹徒则强硬地拒绝家属的要求，表示卢金惠的车子停在鸟松区中正路的麦当劳停车场，汽车的钥匙则放在圣公医院门口的电线杆下面，不相信的话可以去看看。第一时间必须先确认卢金惠是否真的遭到歹徒掳走并且采证，因此警方乔装陪同家属前往歹徒所声称的地点，确实找到了卢金惠的车钥匙，也在麦当劳的停车场找到了卢金惠的汽车。但是因为当时的监视器数量不多，调阅麦当劳周边仅有的监视器，并没有找到关于卢金惠以及歹徒的可疑影像。警方在卢金惠的哥哥报案后便已经部署好了监听侧录，因此警方很快便发现家属接到的勒赎电话是使用卢金惠的手机所拨出的电话，并且追踪到发话地点是来自于屏东。警方从歹徒刻意规划放置汽车钥匙以及汽车让家属确认，并且远到屏东拨打电话的动作，认为歹徒早就事先谋略作案。警方一方面针对可能的情财仇犯案动机，过滤卢家以及卢金惠的交往人口，另一方面为了能够争取更多的时间，警方基于家属与歹徒接触时要尽量拖延时间，以利收集更多的线索。因此4月22号早上10点多，歹徒打来第二通电话联系家属，要求家属1200万元的赎金。卢金惠的哥哥以卢金惠的安全为要，以及筹措现金需要周转时间等理由拖延时间。在歹徒与家属双方最后谈定降为800万元的赎款后，歹徒在电话中表示2天后会再指示家属如何交付赎款。4月24号的下午，歹徒果然拨入第三通电话，准备交代家属如何交付赎款时，突然要求卢金惠的哥哥在15分钟内前往歹徒指定的理发厅等待电话。由于歹徒突然变更地点，警方来不及部署监听等准备，因此警方乔装成客人进入理发厅内理发。 一方面掌握歹徒电话内容，一方面以防歹徒出现却逃脱。在时间内抵达理发厅后，马上接到歹徒的电话指示，歹徒要求家属将800万元赎款准备好后，对照双方时间，并且不可以在钞票上做记号，不可以装置追踪器，也不能用染色处理，等待下一步指示。卢家的财力状况确实可能成为歹徒觊觎的目标，而歹徒的种种行为明显都是经过事先布局谋划，并且十分了解作案手法，每次联系家属的电话都在一定的时间内挂断，以防止警方的进一步追踪。不过卢家向来行事作风低调，歹徒却似乎非常了解卢家的作息和习惯，将卢金惠的车钥匙放在卢金惠哥哥经营的医院外，临时约定的理发厅更是卢金惠哥哥平常固定去理发的地方。警方认为非常有可能是熟人犯案。4月25号，歹徒在家属准备好800万元的赎款之后，与家属约定将在台南永康交付赎款，并在确认卢金惠哥哥的车型和车牌号码之后，等待交付赎款的下一步指示。同时，警方事先为交付赎款做好了各种准备以及演练，但是家属却迟迟未收到歹徒的进一步指示。4月25号晚上，警方认为如果人质仍安全，就必须尽快将人质救出，倘若人质已经不幸遇害，更不能再配合歹徒为所欲为拖延时间，于是决定直接攻坚，逮捕当年47岁的男子欧阳荣。原来警方在接获卢金惠的家属报案后，一方面持续追踪歹徒的迹象之外，另一方面过滤了卢家以及卢金惠的人际状况，在可疑对象中了解到一名叫做欧阳荣的男子可能涉案。这名叫做欧阳荣的男子当初因为向卢金惠租赁位于凤山的店面开设咖啡店而结识，虽然咖啡店在短时间内就因为经营不善结束营业，但是欧阳荣与卢金惠两个人仍是保持联系。卢金惠了解到欧阳荣的妻子和大女儿在前些年先后过世，欧阳荣还要独自抚养小女儿，因此欧阳荣向他借钱都会相当慷慨地帮助欧阳荣。欧阳荣每个月都会向卢金惠借个几万元至十几万元不等，一段时间下来陆陆续续总共借了几十万，但欧阳荣都没有还钱，还一边继续借钱。卢金惠的哥哥提醒卢金惠要注意这个人，后来卢金惠也慢慢疏远欧阳荣，不再借钱给他。同时警方反查歹徒打来的电话是使用俗称王八卡的预付卡，而卢金惠最后的通联记录当中也是使用王八卡打给卢金惠。由于当时的时空背景电信开放，预付卡并未管制，难以在短时间内追查。警方同时了解过滤近期拨打至卢家的所有电话，发现了3通有异状的来电。第一通是4月21号卢金惠出门未归那天，在卢金惠刚出门后，家属接到一通自称是当时出租录影带及 DVD 的百事达员工电话，对方在电话中询问卢金惠在不在家。警方在向这家百事达门市查证之后，店家并没有声音和年纪条件相仿的员工。第二通电话则是4月22号，在歹徒与家属谈定800万元的赎款之后，有一通电话打进卢家，对方表示：“我是欧阳，我养狗的那个欧阳，你家有人找我吗？”卢家回复对方：“没有。”4月25号，歹徒与家属约定交付赎款当日，有一通电话 自称是做园艺的蔡太太，打到卢家的工地，要找卢金惠的哥哥。家属表示，电话中的声音明显是装出来的，很不自然。警方回溯追踪打给卢家的可疑电话，也发现第一通声称是百事达员工和第三通做园艺的蔡太太，也都是使用王八卡打来的电话，而且来自蔡太太的那通电话与歹徒所使用的王八卡是属于同一个号码。第二通自称欧阳的电话也使警方连接到与欧阳荣同姓，而欧阳荣的住所与停放卢金惠汽车的麦当劳也有地缘上的关系。警方埋伏在欧阳荣住家追踪监控他的行踪，如果欧阳荣就是歹徒，最重要的就是观察人质卢金惠是否安全。但是警方跟踪欧阳荣发现他没有帮人质送餐的迹象，进入欧阳荣常出入的郊区路线搜索，也没有找到有关藏匿卢金惠的踪迹。在歹徒与家属电话谈定赎款的事情之后，欧阳荣隔天开车出门，警方从欧阳荣位于鸟松的住家一路跟监。欧阳荣之后随即上了高速公路，并在顶金交流道的速限标示杆下张贴了一张字条后离去。警方为了避免打草惊蛇，并没有马上去看字条内容，人力一直持续监控留守。4月25号，准备好赎款的家属一直没有收到歹徒的进一步指示。警方判断欧阳荣应该不敢出面交付赎款，虽然预付卡并不能够直接证明与欧阳荣有关，但欧阳荣与卢金惠的账户往来借贷关系，以及欧阳荣张贴交付赎款字条的铁证，警方认为如果卢金惠还活着，就必须赶紧救出人质。而欧阳荣与卢金惠熟识，熟人犯案遇害的可能性很大，如果卢金惠已经遇害，更不能随歹徒拖延时间，以免迹证随时间消失。遭到警方逮捕的欧阳荣态度相当镇定，即使警方在他的住家搜到预付卡、详细的犯罪计划表、违禁药品，并已经搜证相关通联记录，以及欧阳荣张贴交款字条的照片，字条内容只是家属车子继续往前开，经过8个红绿灯，在大流通超市前10分钟后接电话。但是欧阳荣却表示自己只是因为碰巧接到朋友打电话来找卢金惠，才知道卢金惠失踪了，想借此机会骗钱而已，他没有掳走卢金惠，根本不知道卢金惠的下落。警方调查了解到，欧阳荣本名欧阳茂林，有恐吓前科，原本在知名职场担任主管的工作，遭到资遣后投资失败，又遇上被亲友倒汇，不仅向卢金惠借钱未还，欧阳茂林有牵赌的习惯，更在地下钱庄积欠不少债务，加上生活开销也需要用钱，可以说是负债累累。欧阳茂林为了躲避债务，使用伪造身份证改名欧阳荣，并从大寮搬家到鸟松藏匿。在咖啡店经营不善结束营业后，欧阳荣又转而从事犬只培育的工作。欧阳荣性格狡猾，心理状态坚定，虽然犯罪计划表详尽，但却没有提到关于卢金惠或是分尸的内容，即使面对种种迹证，依然不肯坦诚犯案。于是警方重回欧阳荣位于鸟松的住家，更进一步搜索。欧阳荣家中的浴室弥漫着非常浓厚的消毒水气味，浴室也清理得异常的干净。对于办案经验丰富的警方来说，面对这样的情况，卢金惠非常可能已经遇害。警方开挖浴室的水管，也采集迹证，检验出了属于卢金惠的 DNA。 另一方面，警方从欧阳荣的行踪来追踪监视器， 发现欧阳荣在卢金慧失踪当日，社区的电梯和停车场监视器拍下欧阳荣提了似乎重量很重的垃圾袋。而根据邻居表示，当天他看到欧阳荣提的东西好像很重，他想帮忙，却立即遭到欧阳荣的果断拒绝。社区管理员也证实，当日确实看到欧阳荣提着似乎是重物的垃圾袋。警方怀疑卢金慧很有可能在失踪的第一天便已遭到杀害。如果卢金慧已经死亡，就必须尽速找到尸体的下落。由于欧阳荣的心房很重，不仅对于家属求情告知卢金慧的弃尸地点时不为所动，即使透过多位资深的刑警前来问讯，欧阳荣依旧一点也不肯松口。直到凤山分局派了三位刑警支援借护，没想到这三位刑警与欧阳荣聊了两个多小时的时间之后，或许也正好时机成熟，刑警与欧阳荣谈及有关卢金慧的尸体时，欧阳荣竟然松口表示卢金慧已经不在人世了，他可以带警方去找尸体。欧阳荣表示，他与卢金慧发生关系的过程中，卢金慧突然不明原因死了，后来又改口卢金慧与他发生关系后在浴室滑倒死亡等说辞，企图营造他与卢金慧是男女朋友的关系。情急之下，他便在家中将卢金慧分尸，共分装十个垃圾袋，其中三袋丢到工业区的垃圾车，三袋丢在社区的垃圾车，四袋则丢弃在松浦北巷的树林里面。警方并没有找到欧阳荣丢弃在工业区和社区垃圾车的尸块，研判可能已经遭到垃圾焚化炉烧毁。而丢弃在松浦北巷树林里的垃圾袋不但没有遭到流浪狗破坏，三袋掉入树林的深沟里面，一袋则卡在树枝上没有掉下去，才得以顺利找到卢金慧被丢弃的尸块。警方在树林当中找到分尸刀具，以及分别装有肋骨和胸骨以及内脏和十几块腹部肉块的垃圾袋，经过 DNA 的鉴定比对后，证实这四袋尸块确实为卢金慧，同时也检验出了毒物反应。卢金慧疏远欧阳荣之后，不再借钱给欧阳荣，欧阳荣假借看房子的名义约卢金慧出来。当日欧阳荣看卢金慧没有准时赴约，于是着急地打电话去卢家试探卢金慧是否出门了。两个人在麦当劳见面后，卢金慧搭乘欧阳荣的车子离开。警方研判卢金慧应该是吃下了欧阳荣掺有药物的东西之后昏迷，随即在当日就遭到欧阳荣的杀害分尸。欧阳荣在向家属勒索后，前后打电话到卢家和工地，应该是想试探卢家状况以及是否已经报警。此外，警方也接到民众线报指出，1999年，欧阳荣的前妻与欧阳荣在家中争吵后独自骑车外出，但是后来欧阳荣的前妻却被发现摔入大排水沟当中溺毙。隔年，也就是2000年，欧阳荣就读大学的大女儿不小心摔下床受伤，放假回家休息时却被发现在浴室溺毙。前妻与大女儿的接连死亡，欧阳荣总共获得600多万元的理赔金，让亲属感到疑虑。虽然警方相当重视重启调查，但是由于保险公司的资料因为时间变更缺乏事证，且从现有迹象查证也没有可疑之处，欧阳荣不肯坦诚，并且一再改变说辞，甚至刻意带佛珠念佛经，希望能逃过死刑。但2004年4月，一审法官判处欧阳荣死刑， 欧阳荣上诉至更六审，并在2011年判处死刑定谳。欧阳荣申请释宪，遭到大法官决议不受理，仍维持死刑判决。数年的时间过去，欧阳荣目前仍在监牢当中。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 K， 欢迎订阅代号 K， 一起持续挖掘真实案件。